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份的最后一日，12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目前正当中国民众深受疫情之苦的时候，近日官媒却刊登红色的大字报，赞扬中国人民面对疫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称赞中共防疫是壮丽之举。这一番的言论随即点燃了大量民众心中的怒火，在网上怒斥中共，痛斥官方丧事起办，喊话亲自指挥的中共领导人走出来去医院、殡仪馆、火葬场去看看民间的疾苦。随后相关的贴文和评论被迅速删除。对此，有人权律师痛批中共当局冷血，还有时事评论人直指中共党媒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只是为中共领导人唱赞歌。综合媒体报道，近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中共官媒在微博上刊登红色大字报，写道，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没有吓亲，而是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等等。不过官媒这一种毫无廉耻的讲法即刻惹来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国人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极端防疫政策朝令夕改，酿成种种人道灾难，但是就出此冷血的言论令人发指。现在身处大陆国内，就能够深刻感受到人心惶惶。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官方前三年的极端防控，一朝就突然躺平，不做任何防范，亦不做任何预警，老百姓连退烧药都没有，好多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突然之间医院的病例暴增，火葬场就不用讲了。官媒还够胆讲这种说话，完全是没有人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亦即刻成为网民流行语来嘲讽中共官方。数以千计的网民留言痛斥中共党媒言论冷血，官媒总是要将丧事讲成喜事。更有人要求亲自指挥的习近平站出来聆听民众，去医院、殡仪馆、火葬场去看看民间的疾苦。但一日之后，这篇文章就被消失，连相关批评内容都被删除。不过事实上，疫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全境蔓延。社交媒体里边流传着医院爆满、药品短缺和殡仪馆高负荷运转的消息和画面。但官方媒体里边却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似乎新冠疫情并不存在。对此，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分析评论指出，中共的喉舌官媒从来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中共最高领导效劳。现在中共官民之间的矛盾、群众之间的撕裂越来越严重。白纸运动是中国近代罕有带有明确诉求、口号的社会运动，而且是人人都能够容易理解的政治符号，已经深深植入到民间的记忆当中，随时被提取的可能性很大，未来再引起更大的政治运动亦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中共媒体在30号发布两会召开的时间，宣布在明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第14届会议，3月5号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北京政府公开两会召开的时间，但疫情可能会成为影响会议的潜在变数之一。在2020年，由于疫情失控，中共的两会被改期到5月份。时事评论人士岳山认为，虽然疫情爆发，民生困难，但中共政府还是在以他自己的政治大事为主。岳山告诉大纪元知，因为习的新班子必须正式上台，李强要接下李克强，才算是二十大的胜利有结果。但是如果一旦病毒传染到中南海高层，导致人员丧命，那可能会导致中共的原定计划流产。另外，如果全国的形势全面恶化，中共的政权亦可能会不保。在两会消息发布之前，中共地方高层人事调整已经开始加速进行。 但在12月29号就有三名中央委员上任，其中两个人分别出任山东、山西的一哥。据中共媒体报道，在二十大之后，中国31个省份当中已经有15个省份的省级党委一哥有调整，其中包括北上广、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在省级政府层面，之前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殷勇获任北京市代理市长。在陕西，原陕西省委副书记、延安市委书记赵刚获任陕西省代理省长。在黑龙江，之前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的梁慧玲获任黑龙江省代理省长。中国将在明年1月8号解除入境隔离、筛检的措施，并给公民出境旅游，这个令到很多国家开始筛查中国旅客。根据报道，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接获消息，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传出机场工作人员帮助修改了一些人的阳性资料，给他们顺利出境。根据阿波罗报道，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账号在29号贴出一张小红书上的留言截图，提到12月18号有网友在小红书上表示自己正处于阳性，20号出境的时候在机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隐瞒症状，填写虚假信息，顺利出了关。一名网友先是询问，我这几天阳了，20号要出境，如实填写健康信息会影响出行吗？其他网友就回应，我估计不会，我亦都想问这个问题。后来原先那位阳性打算出境的网友表示出了去，我如实填写了，然后机场工作人员叫我修改了，哈哈。而发文位置显示俄罗斯，这一种毫无公德的举动令到网友惊呼入境阳性要暂缓，但是出境就无所谓。而推特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大翻译运动官方推号亦将这一份截图进行翻译，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一项的消息。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亦表示，有些国家开始限制或者筛查中国旅客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他呼吁中国应该比疫情资讯更加透明。根据 Quest France 报道，目前日本、台湾、意大利、韩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宣布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要进行强制筛检，而北韩则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最新一笔对台军售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及设备，已经知会了国会。台媒中央社29号报道，今次军售的主要项目包括火山车截布雷系统、10吨重型增程机动战术卡车、 M87A1 布雷罐、 M88 罐装训练弹药、 M89 训练弹药同埋相关设备、操作与维护培训等，总额超过55亿元台币，约合1亿8千万美金。今年一月中旬，台湾国防部陆军官员曾经透露，去年台行政院已经核定对美采购 M136 火山车截布雷系统九阵专案。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向希望之声表示，因为双方没有正式的邦交，美国对台的军售案通常透过商业模式来包装。他分析说，因为军品的出售相当敏感，所以一般都会经过国务院和国会批准，程序上通常比较复杂，但是去年申请然后核定今年通过，其实这个时间也算是快的。最主要是做大范围的布雷，特别譬如沿海岸滩，即是海岸线，万一共军登陆，预计会从哪个方向进攻，上岸的可能一些重要道路埋设这个地雷，增加我们守军攻击共军的机会。美军是以现役 M977 重型机动战术卡车实施车载，具有机动性高、散布面广、作业人员少、作业速度快等的性能。一部车载火山布雷系统含有960枚反战车人员地雷， 能够快速铺出一条长1100公尺、阔120公尺雷区阻滞敌军。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希望之声分析，美方这个时候通过这项军售意味着台美的互信，是台湾核定对美采购的九阵计划。他说，就是等敌人难以越雷池一步的一种防卫性武器，在军事战术上有几个意义，打乱敌人的编队，遇到雷区就要停低，没办法采取有效的协同作战。第三是阻滞，可以同时布设很多个雷场，等敌人难以排雷和跨境，就可以集中火力予以消灭。在反登陆或者是反中共的散兵或者是他的直升机降落，就是立体登陆都非常之有帮助。29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中方取消中美两军三项交往活动是针对美方制造危机，所谓损害中共主权领土完整的反制。之前美国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激到中共弹起，当时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即宣称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来反制。李正修分析说，中共最怕两岸的分离成为常态化、永久化，所以不间断地对台湾施压，尤其是军事威逼。他说，2023年会越来越多，所以台湾当然要做好备战的准备。而苏子云就强调，中共的反应都在美方预计之内，所以不会很在意，因为美国已经将中共定调为主要的挑战者。他说，谭克飞又说，有分裂祖国的地方就有解放军的存在，他们应该去读一下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了中国，是中共分裂了中国。台湾会将防卫力量由兵力和火力组成来阻绝敌人的进犯，这一点需要台湾展示给全世界，表达我们的防卫决心。新的民调，台湾民众愿意走上战场保护国家的比例高达 70%， 这一点非常有意义。30号，韩国军方证实，在成功试射一枚固态燃料运载火箭之后，政府紧急事务部门收到了几百个惊恐民众的电话。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由于军方未发布实时公布，火箭的亮光和轨道引发了很多高阳市网民的恐慌。不少人以为这个不明物体是来自北韩的一次打击或者是无人机。还有民众猜测这个来自北韩的一次敌对活动或者是不明飞行物。南韩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今次试射是为了实现巩固国家防御能力的计划。由于涉及敏感的军事安全问题，没有提前向公众通报发射情况。就在几日之前，南韩政府指责北韩派遣五架无人机飞过边境侦察，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南韩军方发现了这些无人机，但未能够将它击落，这个迫使军方后来为此公开道歉。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